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地品的第四地，经文现在讲到第十页，第十页，长文由地相以地国，现在讲的第一的地相啊，有入住处三个阶段，现在是讲的第二住心，住心两端呢、啊。第一是入如来家，讲过了。第二是修行道品，修行道品当中有两段，第一是证明道品，三十七道品到上次讲完了，就证明道品讲过。现在第二啊是结成功德，总结上文说明第四焰辉地菩萨修行三十七道品之后，他所成就的殊胜功德，结成他所成就的功德的经文呢、啊，有文字很长啊，再分两段。第一啊，是说明结是他所成就的这个功德，就是。结成庄严，说明这个三十七道品修成之后，菩萨行的庄严情况。第二是成就功德，结成庄严，成就功德，这是结是成德的两段。先说这个结成庄严呢，是说三十七道品成就之后，菩萨他以庄严的菩提道而不舍一切众生，说明这种的殊胜意义啊。经文就在第十页，菩萨修行柔智功德，为不舍一切众生故，本愿所持故，大悲为受故，大慈成就故，试验一切智智故，成就庄严佛土故，成就如来力无所谓，不共佛法相好应身悉具足故，求以上上殊胜道故，随顺所闻审慎佛解脱故，思维大智善巧方便故。这一段经文呢、啊，就是结成庄严，第四焰辉地菩萨三十七道品修成之后，成就这个庄严功德。菩萨修行柔智功德，柔智指上文，就是前面已经讲过的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修成之后所成就的功德，就能够在菩萨道上啊，为不舍一切众生故，菩萨为了不可以暂时舍离众生，因为行菩萨道的目标啊，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上求佛道的目标就是为了要下化众生。那么如果舍离众生了，菩萨道就不可能成就了，所以为了要死菩萨道，不要舍离众生，一切众生都要扶持资助他，希望他能够转凡成圣的缘故啊，所以尤其前面的三十七道品成就了他不舍众生的这个功力，为什么菩萨不舍众生呢？下面就分别说明说，本愿所持故。菩萨由他最初发心，根本所发的大愿，所保持认持住他的愿心啊，不能舍离众生。菩萨的愿非常重要，他出发菩提心的时候 就必定要先发下大愿。这个佛修行的这个大圣菩萨道上的这个愿呢，有通有别。通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个叫做四弘誓愿，弘就是大，这个四个愿呢最为广大了，包含一切。那么他这个四弘誓愿里面，第一愿就是要众生无边誓愿度，要度无边众生，他就不可以舍离众生，舍离众生哪有众生可度呢？所以为了要满这个度尽众生的愿，他要发这个大愿了。有这个大愿，他不能舍离众生。除掉这个通愿之外呀，各个还有特别的愿，例如药师佛的十二大愿，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还有像释迦牟尼佛最初发心就发愿要在五浊恶世度化众生，地藏菩萨他要发愿度尽众生，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地狱未空誓不成佛，这都是佛菩萨个别的愿，而这个愿是最最重要的。所以《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庄严佛界四大，独行功德不能成就，要需愿力。比如牛力虽能挽车，需要有义者，能有所志。菩萨道也是跟这个情况一样。福德如牛啊，愿如玉泽。他这一段话，大智度论带着这一段话说在第七卷，就说明这个愿力的重要。他说庄严佛界四大，要庄严将来成佛的世界，这个佛国的境界，这个事情是非常广大的，范围很大，目标很大。单靠修行啊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独行功德不能成就，单独有修行的功德不能成就，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目标啊。所以接下去说要需义者，需要有一个要需这个愿力，必定要有愿力来领导他，需要有愿力来领导所修的行。所以平常有一句话说，以行山呢、田愿海，愿海广而深呢、行山高而大，以高大的行山来填满深广的愿海，所以必定要有大愿呢、来领导这个修行，单靠修行啊不能成就菩提道的。那么因此他说一个比方，比如牛力，牛的力量很大了，虽能挽车，挽车就拉车了，牛的力量很大，它能负重，它能拉车，可是要需御者呀，御者就是这个施助照顾着这个牛往前走的人，他要叫这个牛拉着这个车子走哪一条路，那要这个看牛拉车的这个御者他才能够。单靠牛自己力量啊，虽然力量很大，但是他没有目标啊，要跑到哪里他也不知道啊，所以必定要有一个照顾他的人，御者管理他，叫他走哪一条路啊。所以呀、由这个御者来照应他，才能有所成就啊。那么因此总结说，福德如牛啊，愿如御者，广修一切的功德 行，好像牛的力量啊，能够到达无上菩提的目标，这好像管牛的人玉泽，玉泽，由这个玉泽来领导他，这个牛力才能有所至，能有所至啊，但是到哪里就能到哪里。假如没有玉泽，他自己乱跑，那就不晓得要跑到哪里了，没有目标。所以愿力啊，就是修行的目标。菩萨要圆成佛道，那么他必定要有愿力的目标来领导他。假如没有愿力，没有目标，那不晓得要往哪里跑，修行就没有目标，不能成就了。那么菩萨他最初发心的时候，他就建立一个愿力啊，有这个愿力来领导他啊，指导他要到哪里。那么因此以此为例呀，我们大家发心学佛也是一样的，要有愿力，要有目标啊，最起码你这一生学佛的目标在哪里啊，是要当生断烦恼了生死呢，还是要往生到他方世界的清净福国啊，还是要建设这个人间净土啊，个人都有他一定的愿力啊，目标立定啊，好像航海的指南针啊，才有所至，目标立定在那个地方，这时候就是菩萨的希望啊。那么菩萨他不舍众生，也就是由他的愿力领导他，他的愿力叫他不能舍离众生，舍离众生功德不能成就，无上菩提也不能到达，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的这个愿领导他啊，使他不舍众生。而菩萨道大悲心最重要，所以大悲经里面说菩提心者从大悲起啊，菩萨能够发无上菩提之心要求成佛道，那么这个菩提心从哪里来啊？从大悲心起，因为看到世间众生受无量苦恼啊，所以接下去经文又说大悲为首故啊，由本愿所保持住，使他不舍众生啊，而更重要的他有大悲心啊，他这个愿力就是从大悲心里面发挥出来的心愿啊。按照维摩经讲，菩萨他建立度众生的愿呢，要庄严将来的佛国，他都随他所度的众生因缘而成，他就是以后建立了他的特别的愿力，也是由他所度化的众生的环境情况而来做他的目标来做决定。如果他所度的众生当中苦恼的特别多啊，他大悲心很甚啊，那么以大悲心为领导，所以大悲为首领呐、啊，由大悲心来领导他，悲者能拔苦啊，看到众生苦恼，发心要度他啊。尤其到了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啊，苦的情况就越来越严重了啊。例如我们现在的梵经啊，那么一个小岛上灾难频频呐，天天都是听到一些大灾难啊，又是这个灾难那个灾难，灾难很多。为什么会这样啊？五浊恶世嘛，这个五浊恶世本来就是多灾多难的，灾难是果啊，如果没有灾难之因，不会有灾难之果，夫有五因而妄招果啊，不可能是没有因而受果的，必定有因，这个因就是过去众生的共业所感啊，过去所造的业力啊，这个业慢慢成熟了，现在就感受许许多多的苦果啊。那么虽然自己没有受到这种的苦的情况， 但是看到我们的环境周围有许多苦恼众生，也使心身心都不能安宁啊，所以这个悲心应当要更为提升，更发心啊，来做自行化他的工作啊，期望三宝加倍，使众生离苦得乐啊，这个大悲心一味收灵啊，大慈成就故，慈能以乐啊，使众生离去苦恼之后得到安乐啊，这慈者能以乐啊，希望众生离苦之后啊，要得到安乐。世间之乐都是有限的，而且不能久长的，乐极都是悲生的。那么要使众生得到安乐，只有求证涅槃成佛，最起码断烦恼了生死，烦恼断了生死了了，才能得到安乐。假如烦恼没有断，生死没有了，说的安乐都是暂时的啊，不可能永久，不能永久，不能永久，这个乐境悲生起来就苦恼了啊，所以必定要想办法使众生一样的行菩萨道啊，自度度他，大家都行菩萨道，这样子才能够就近离苦，就近得乐。所以大慈就是慈悲心啊，成就这个功德。经文接下去说，思念一切智智故，一切智就是佛的智慧啊，菩萨念念上求佛道，思内心的思维，内心的期望，希望能够啊成就佛果的一切智，现在要有这个智慧来求证将来成就佛果的一切智，所以叫做思念一切智智故，就是菩萨道念念不忘上求佛道，希望能够成就佛的一切智啊。单说一切智就是佛果的智慧了啊，成就庄严佛土故，菩萨他都要有庄严的佛国啊，现在修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就是庄严将来成佛的果德的依报啊，佛陀是依报，这个依报能够庄严像极乐世界啊，能够成就这个庄严依报啊的国土，那必定要广修一切功德啊，所以维摩经里面说三十七道品是菩萨净土啊，能修三十七道品，菩萨就能得到将来他的清净佛国啊。那么经文里面说的很多啊，六度、四无量心、四摄法啊，一切一切，这通通都是菩萨庄严净土的修行法门啊。前面讲的三十七道品，这正是菩萨要庄严将来他成佛的佛国的庄严方式，所以将来他的佛土就能得到清净，所以成就庄严的佛土啊，因此之故需要修前面的三十七道品，三十七道品的目标也是不舍众生啊，所以有庄严佛土，将来成就他所度化的众生，那么因此啊，他需要努力进修三十七道品，由此佛陀才能够庄严啊。按照维摩所说的这个菩萨道啊，他将来所度的众生都由他行菩萨道的时候，他的周围他所度化的众生的这个情况来定下将来他的净土或者是什么样的佛陀的这个实际情形。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有庄严净土，就是他当时行菩萨道的时候啊，他的周围的所度的众生多数都是希望将来有清净的佛国，那么因此啊，他就发愿以他的名号来接引众生，以他的福慧二言来庄严现在的清净的极乐世界，这都是由他所度的所有的众生的大众当中多数趋向于这一类求净土的境界的人， 所谓物以类聚啊，跟阿弥陀佛相同的愿力的人聚集在一块，所以他就发愿要庄严他的净土。如果是东方净土的药师佛，他看到众生的灾苦厄难太多太多，现实生活情况太苦恼，因此他发十二愿要度化这些现实的苦恼的众生。所以药师佛的十二大愿呢，愿愿都是要使众生消灾免难，因此称他叫做消灾元寿药师佛。实际上他名号叫做药师琉璃光如来，药师琉璃光佛，因为他的愿力目标就是要使众生消灾免难，因此啊，人家以赞叹的方式称他叫做消灾元寿的药师佛啊。那么这是他当时所度化的梵经啊，启发他的愿力，他需要使众生消灾免难啊。那么因此他的愿力就是助众生消灾免难。而观世音菩萨他看到众生的苦恼太多，他要寻声救苦，所以他有三十二应身啊，免七难，离三途，满二求啊，使众生都能满愿，与众生的结缘最多。都所有的佛菩萨都是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他的周围的梵经啊各个不同，有这个不同情况发出这个不同的特殊的愿力啊，来庄严将来他的世界。所以菩萨各个成就庄严他的佛土了啊，这是菩萨的目标。因为度众生必定有一个地方，他的国土将来用什么方式来摄化众生，都是随他愿力而定。接下去是第七段的经文说，成就如来力无所谓，不共佛法，向好音声细居祖故。这是希望成佛的功德，将来有了庄严的依报，就要有庄严的正报。希望他将来成佛，他成佛的时候啊，跟一切诸佛一样，跟已经成佛的佛一样，一样有这个实力。如来就是佛啊，力就是实力，实力就是四处非处力等，这个实力啊前面讲过多次了啊，在进行品的实力里面有详细说过的啊。无所谓就是四无为，四无为啊，这个四无为啊就是一切智无为，漏尽无为，说障道无为，说尽苦道无为，这个四无为也说过多次了啊。佛才具备这个四无为功德。不共佛法就是十八不共法，十八种不共法就是只有佛国才有，等觉以下的菩萨都还没有啊，必定要成佛才具备这十种十八种不共法。所以叫做不共佛法，就是佛国上的功德这十八种只有成佛才有，以菩萨以下的啊封位的菩萨乃至全教的这个二圣都没有啊，所以叫做不共佛法。这个十八不共法以前也讲过的啊。相应身佛有三十二相，报身佛有无量相好。我们现在讲的华严经啊，后边呢第四十八卷如来十身相还品，讲九十七种的相好，那只是说了一部分啊，还有许多没有说出来。所以报身佛呀有无量相啊，他的殊胜相好庄严无量无边，有无量相好啊。那么好就是相的维系的这个瑞相，维系的相叫做好， 显明的比较凸显的相叫做相啊。阴身佛有八十随行好，所谓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是阴身。像释迦牟尼佛住持八十年的那个阴身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报身佛的相好那就无量无边了。所以后边第四十八卷有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如来随好光明功德品，这在全经是第三十五品了十身相还并是三十四品，三十四三十五这两品合并为第四十八卷这一卷经文里面专讲报身佛的相与好，相为一品，好为一品那也只是举个例子说报身佛有这些相好，实际上无量无边说不能尽所以这是说明佛果上的相与好相是相，好是好啊。所以我们念的时候不连起来，稍微停一下子啊，把这个意思那个表达出来，就是念成呢相好音声。音声啊就是说佛因为成佛要说法呀，转法轮呢声音最重要啊。所以在平常教典上说佛有八种音，八种这个好的声音，而佛的声音啊在经里面经常拿这个迦陵频切鸟的声音来比方，那是说迦陵频切的声音很响亮佛的声音比它更响亮，只是没有什么好比呀，拿这个迦陵频切鸟的声音来比。所以楞严经里面说迦陵仙音遍十方界，单拿迦陵频切还不够，加上仙音仙人的音声仙实际上就是佛了，佛呢佛是大觉金仙了迦陵频切的声音来比佛的声音实在是不能比，只是拿它的响亮啊来比佛的声音罢了那么佛有八种的声音叫做佛有八音。八种声音啊，第一种是极好音，自己的好啊。第二是柔软音，很柔和，不会粗暴第三是活势音活顺调适第四是尊慧音，人家听到生尊敬心，开发智慧。第五是不女音不是尖尖的娇娇的那种女音，不会有这种情况第六是不悟音，佛说法它一定是随它本性中流露出来的殊胜功德的法音，不会有错误的，不悟音不会说错。我们凡夫纵然会说法呀，我往往有的时候啊口不随心，心里想的讲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就会有误有错误佛他说话决定不会有错误一是一二是二绝对不会有错误，不像我们想的讲出来的结果不是那回事，那就是会错误，佛没有这个错误情况，不误音。第七是声远音不见连称验佛的声音到无量世界去称验呢，声音还是一样大那显示佛的声音不用麦克风他只要你有缘要听，多缘一样能够听到，而且清清楚楚近也不会觉得大声，远也不会觉得声音小。第八不解音，解就是近，佛的声音呢他说话不会有解近的时候不像我们凡夫啊喉咙讲久了会干，干了就没有声音会沙哑讲久了声音沙哑呀，听起来就不好听所以说法要有好的声音，而佛的声音它不会捷径，不会静，不管你昼说夜说整天说敬畏来即说法音说不停，可是他的声音啊 不会洁净，不会说说酒啦、沙哑啦，或者是要喝茶啦，他没有这一套所以佛的声音是不洁的这个叫做佛有这八种的声音，所以呀叫做音声这是佛的声音，这功德都具足，悉具足故，悉通通隆重就指上面的十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种种的相好音声，这些将来成佛的时候他通通具足，他发这个心愿希望都能具足。接着说求于上上殊胜道故，上上殊胜道指的五地六地七地，因为他现在是第四地他要追求再往前进第五地第六地第七地的最上的殊胜的这个菩提道，他都能够成就这是第八了。第九随顺所闻审慎佛写的故，随顺佛所说的法，所闻的法，无论多深奥佛的究竟写脱的道理他通通能够接收，希望能够成就八地以上到成佛国的境界都能成就。第十思维大智善巧方便故这是度化众生的全巧方便，他自己的用心去思维研究大智就是佛国的一切智的智慧，希望能够成就以善巧方便呢来做度化众生事业，前面注重自利，这最后一句重在利他，要有善巧方便才能做利他事业，这就是成就庄严的意义。说完后边的功德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再讲